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43篇，亚伦和他的儿子陈胜做祭司。11读经出埃及记29章29至46节。信息，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已经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陈胜做祭司来侍奉神，其中有四个要紧的点，其中的三个点与祭司有关，一个点与神有关。与祭司有关的三个点就是被洗净、穿上衣服、得着宝足；与神有关的一个点就是为神预备食物，并且给神吃，使他得饱、得着宝足。预备神的食物所用的杂货包含了三项动物的生命，一只公牛和两只羊羔，以及三项植物的生命，面、油、酒。我们晓得面是来自小麦，油是来自橄榄树，酒是来自葡萄树。赎罪祭的功用，我们已经看见当作赎罪祭献上的公牛不是直接做神的食物，反之赎罪祭的公牛乃是为着赎罪、为着挽回的。这意思是说，它是为着和解而献上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培育基督成为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这意思是说，因着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全人是罪恶的，我们需要天天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我们邀请别人到家里用餐的时候，喜欢把每样东西都弄得整齐清洁，有条不紊的，一切都预备妥当了，我们和客人就能够安安稳稳地享受我们的食物。这说明了基督做我们赎罪祭的功用。这赎罪祭就是出埃及记29章里献给神的公牛所预表的，它清理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我们与神之间的基本难处就是罪，由于堕落，罪进到人里面，结果我们就由罪所构成，因此我们实际上就是罪。当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他来成为罪。零后五章二十一节说，他替我们成为罪。照罗马八章三节来看，神的儿子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不但如此，这一节还启示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因此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神也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在神看来，罪是我们堕落性情和老旧自己的素质，它的根源在于撒旦，并且已经进到人的里面。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罪，基督成为罪，并且把罪之肉体带到十字架上，神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所以在神面前，罪已经受了对付。如果你仔细来读新约，你就会晓得新约没有一处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性，新约反倒告诉我们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行。例如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说，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比前二章二十四节说，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新约说到罪已经除去了或除掉了，照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来看，施浸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希伯来九章二十六节论到基督说，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我们已经指出罗马八章三节说，神已经定罪了罪。照这些经文来看，罪已经受了对付，罪已经被定罪、被除去、被除掉了。罪没有连根拔除，神拯救我们，在我们悔改、相信、重生的时候，并没有把我们罪恶的性情连根拔除，这样拯救我们并不是照着神的经营。我们悔改的时候，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也进到我们灵里，以他的灵来重生我们。然而他没有把我们里头的罪连根拔除， 虽然我们已经得了赦免，蒙基督的宝血洗净，由那灵重生，但我们还是在老旧的性情里，还是在旧造里。一方面我们是一个新造，有新的性情，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带着老旧的性情在旧造里面。因此我们必须被提醒，在老旧的性情里面，在肉体里面，我们还是罪恶的。我们必须晓得我们就是罪。有些基督徒持守拔罪根的观念，或完全圣洁的道理。有些人教导人说，信徒一旦接受了圣灵的浸，就完全圣洁，不会再犯罪了。这样的教训不是根据圣经的。不但如此，接受拔罪根或完全圣洁之观念的人，导致一些人为罪恶的事情找借口，把他们称为软弱或亏欠。在有些事例中，持守拔罪根或完全圣洁之观念的人落到粗鄙的罪里。照圣经来看，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造，但在堕落的性情里，我们还是在旧造里面。不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和圣灵。这意思是说，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然而我们还有旧人、旧造和肉体。因此我们始终有可能会落到罪里。我们必须晓得我们还是罪恶的。照出埃及记里的预表来看，我们天天都需要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出埃及记29章里的7天是表征一段完全的期间，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在我们经历改变形象、身体得赎之前，我们一直需要赎罪祭。我们应当天天提醒自己，我们就是罪，我们需要基督做赎罪祭来清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光景。当我们应用基督做赎罪祭时，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就解决了，并且我们得了洁净，因为神借着基督做赎罪祭已经和解了，我们就能够平安了。如今在平安的气氛里，我们能够把食物服侍给神。神的食物，照出埃及记29章来看，神的食物包含两只羊羔，含有面和酒的素祭，以及奠祭的酒。早晨要把一只羊羔和素祭、奠祭一同献给神，黄昏的时候也要把另一只羊羔和素祭、奠祭一同献给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献给神做食物的羊羔、面、油和酒。顺服神，羊羔预表基督是顺服神的一位。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绝对顺服神。腓立比2章说，他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他顺服的最高表现。根据罗马5章18节、19节的话，在神看来，认为顺服就是义行。一次义行，特别是指基督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行为。基督是羊羔，不但对神是顺服的，在人面前也是温柔的。以赛亚53章7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照圣经来看，温柔的意思就是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抵挡也不反抗，反倒忍受攻击和欺压。温柔乃是羊羔的特征。羊羔不抵挡，不像狗猫会反抗。四福音书启示出基督是顺服的，也是温柔的。我们日常生活的见证，出埃及记29章里的图画，指明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天天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然后我们必须有羊羔、面、橄榄油和酒。我们要成为神的祭司，必须天天把基督当作我们的赎罪祭献给神。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就会把基督培育成为一只公牛。我们越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在我们的经历中，他就越长大，成为一只大公牛。 一段时间以后，基督要越过越增长，成为做赎罪祭的公牛。基督这样增长成为赎罪祭，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牧场上来培育基督。在教会的聚会里，我们必须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给神，这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个表明，一个见证。如果我们没有天天经历基督，而要在聚会里把基督献上，我们就好像演员在戏院里表演一样，我们在聚会里所做的应当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见证。每天早晨，我们都该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这是一种属灵的洗净。这样洗净以后，我们就能够在一天的生活中继续活基督。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我们就必须培育他这动物的生命。我们也必须培育基督成为一只羊羔，并且长出基督作为小麦、橄榄树、葡萄树。我们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把基督培育成一只羊羔呢？借着活出基督这只羊羔来，我们献上基督做赎罪祭而得了洁净以后，我们的灵就活了，然后我们就该接受基督这只羊羔而活他。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我们中间至少有些人能够做见证。每当我们早晨接受基督做赎罪祭的时候，就立刻觉得我们被洗净了，我们的灵活了，基督这灵对我们也实际了，结果我们就实际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这意思是说，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上接受他在我们里面做顺服神的一位，我们有这位顺服者做我们顺服的生命，甚至成为我们对神的顺服，并且他在我们里面活出顺服的生命来。以往我们不顺服神，不顺从神，但我们天天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我们自然就顺服了。事实上不是我们顺服，而是基督这位顺服者活在我们里面。一方面，基督是公牛做我们的赎罪祭，另一方面他也是羊羔，我们凭他而活。 Amen。 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能够做见证，因着接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就更加顺服神了。以往我们在一些事上不顺服，有了罪愆，这是我们必须献上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例如，一位姊妹也许在买东西的事上不顺服，她上百货公司的时候可能悖逆不服，结果她和神之间就起了争执。后来她也许没有合适的取用赎愆祭，只不过想要把主的血应用到她的情况里，并求主来洁净。但如果这位姊妹天天把基督当作她的赎罪祭献给神，她的经历就会大不相同，自然而然的她会更加顺服神，她会有更多的时候甘心顺服并顺从。这就是培育基督成为羊羔。倘若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都顺服神，他们就不会想争吵了，夫妻之间的争辩好比狗叫一般。当然，这样的辩论争吵是不愉快的。如果一位弟兄天天接受基督做他的赎罪祭，他自然而然就顺服神，同时也温柔了。他宁愿更多让步，也不愿与妻子争吵，他是温柔的，既不反抗也不抵挡。这就是活出基督做羊羔，培育一群羊羔。我愿强调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如果要培育基督做羊羔，首先必须得着他做赎罪祭。我由经历中晓得，我们培育基督成为做赎罪祭的公牛，也就是培育基督成为做燔祭的羊羔。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就是培育基督成为羊羔的路。启示录14:1说，我又观看见羊羔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启示录十四章四节是对同着羊羔的十四万四千人的一部分描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是强而有力的经文，说到长出基督成为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那些忠信的人都跟随他。跟随基督这只羔羊，就是培育他作为羔羊。最终我们要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当然这意思不是说有不止一位的基督，基督是独一的，但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都有他。因此就经历说，我们能够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对于一个问题，道理上懂得是一回事，在经历上有所看见却大不相同。论到基督，我不愿仅仅留在道理上，我渴望得着充分的属灵经历。注重道理的人常常反对有经历的信徒。上一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有些圣经教师批评穆安德烈，因为他强调经历过于道理。他论到属灵经历的书籍帮助了成千有追求的基督徒，他的杰作就是基督的灵。我由这本书得着很大的帮助，我也鼓励你们大家不但要去读这本书，更要加以研究。除了在主恢复里的著作以外，没有第二本书像基督的灵这么能帮助基督徒认识基督是赐生命的灵。然而一些圣经教师却定罪穆安德烈，尤其是一些弟兄会的人。此外宾路易师母也受到这些圣经教师严厉的批评。好多年前，中国有一家书店出售尼弟兄所有的书籍，可是不发售属灵人。经营这家书店的人晓得属灵人里有一章是译自宾路易师母论属灵征战的著作，他们认为这部书不洁净，因为其中含有他的一部分著作。虽然成千的信徒因宾路易师母的著作得了帮助，但有些注重道理的人不但定罪他是异端者，甚至定罪他是行邪术的。我们论到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是说到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教导圣经，我盼望以圣经做基础来说到对基督的经历。因此我要有经历的观点说，我们能够培育基督成为一群羔羊。古时候以色列人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带到锡安山上献给神，这些投生的牛羊都是预表基督。我们已经指出基督是独一的，但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有基督。基督只有一位，然而对基督的经历却是数不尽的。给神吃的祭物，我们已经看见把基督培育成赎罪祭的公牛和燔祭羊羔的那条路。出埃及记29章里的羊羔不是为着和解的，反之这羊羔乃是给神做食物的燔祭，是献给神吃的。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过基督被献上不仅是为着和解，更要成为给神吃的食物。稍有神学知识的人也许会感到稀奇，然而照圣经来看，有些祭物不是为着赎罪，不是为着和解，而是为着给神吃的。这件事在出埃及记29章很清楚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章里面要献上公牛做赎罪祭，那就是说公牛要为着和解而献上，然而羊羔是为着给神吃而献上的。因这缘故，出埃及记29章论到羊羔时， 没有提起血，血是为着救赎，为着和解，为着赎罪，不是为着给神吃的。但作为燔祭而献上的羊羔，则完全是为着给神吃的。你晓得神怎样来吃他的食物吗？神是用火来吃。当神来吃你为他所预备的食物时，他会用他圣别的烈火来吃。也许你以往从来没有听过，火是神用来吃他食物的凭借。现今我们晓得如何把基督培育成赎罪祭的公牛和燔祭的羊羔了。整只羊羔都要焚烧，这意思是说它全然是为着神的。燔祭的羊羔没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或祭司的，这羊羔乃是神的食物，完全是给神吃的。倘若我们一直实行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我们就会凭着基督这羊羔而活。他是对神顺服，在人面前温柔的一位，然后在聚会里我们就有成为许多羊羔的基督，当作食物献给神，作为神的满足。